太原这个国是如此，无花果树国何然何尝不是如此？1948年是以色列第二次回国，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那一年我们可以算得出来的。如果你从那一年一直到1948年，你仔细算的话，也是2520年。不过它不是太阳年，它是圣经年。如果太阳年跟圣经年不同在哪里？太阳年是一年365.25天，有四分之一，我的意思是，那么如果是圣经年的话，就是360天。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经过了2520年以后，他们的差距差多少年呢？差不多半个世纪，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说，等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刚好什么？刚好是1900年代的时候，所以这个中间呢，差不多近乎是半个世纪。所以大家知道说，自从这个海山就是萨达胡塞，那么这些你知道说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最后呢，海山知道得罪了全世界的人，他唯一的办法能够团结所有阿拉伯的国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瞄准什么呢？瞄准以色列。所以他那个长矛嘴飞弹，我们都知道，很明显的是瞄准了以色列。所以大家注意到，在特拉比这个结婚的时候，结一半，忽然间呢，你看这个警报就来了，然后他们就把毒气罩就带起来了，然后新郎跟新娘的行礼的时候也是都带着毒气罩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拉比怎么说呢？什么时候？他说我们犹太人像狗一样的时候，那就是带这个毒气罩来说的。他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就回来，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过这一段的历史，我们都经过的。那么那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了。所以经过两次波斯湾的战争，我想我们能肯定巴比伦重新抬头。那如果不止这样子，因为圣经里讲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也讲巴比伦城要重建说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在海山的时候，有一部分利用了中国的这个人力还有其他的国家的，他终于把巴比伦这个城把它重建。当时巴比伦就尼布加利撒王怎样用六千万个砖头盖起来的巴比伦城，现在你算算看，大概也是六千万个这个砖头把它盖起来的。那么那个时候躺在废墟里面的巴比伦城，你看见过一段，你就看到什么？就看到这个尼布加利撒的名字。那现在大概是每六块还是每六公尺，我忘记了。你可以看到一直到现在萨达胡塞的名字还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就是说经过七旗以后，不光巴比伦势力要抬头，而且巴比伦城要重建。不过现在巴比伦还不是圣经里面所预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将来是中东的贸易中心。大家如果今天去过杜拜就知道，如果今天你看到杜拜的情形，那么巴比伦重新抬头一点都根本就不是梦，变成是不是金融中心没有困难的。因为等到他打了败仗以后，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因为德国跟日本打了败仗，他把所有的精力就发展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的教育。所以现在大家没有想到，两个战败国居然怎么样成为世界经济的超强国。今天你不管你喜欢日本，这个台湾跟美国可能不一样，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日本，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日本却是到处跑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这个日本跟德国就是因为战败的，他现在把全部的是在这个盟军的保护伞底下，他很专心的发展他的经济，结果他果然变成经济的强国。但大家不要忘记，日本是当初没有资源的，德国是没有资源，所以他才发动侵略的。但是伊拉克不是如此， 伊拉克如果现在好好的做的话，我们不要忘记它的资源，它的石油资源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所以如果照做这个抬过去的这个就是重新抬头的伊拉克，如果根据照着圣经的预言，那么有一天能发展成为这个中东的一个就我金融中心，那一点都不困难。所以有一天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很多人大家都以为911的时候这个纽约倾倒了，他们说巴比伦倾倒了，其实忘记那个只是个小影。真正将来在的的确确在波斯湾，在中东的确有一个像杜拜一样的城，的确是成为什么呢？成为金融中心。今天大家如果机会有去杜拜，你就知道有的人呢，有的人他真的住在最好的旅馆里面，他住两天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楼都是金光闪闪，那个这个金光到一个地步，这个闪耀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赶快逃出来，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杜拜去，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几乎就可以说在沙漠里面可以变良田，然后慢慢从这个沙漠里面，你居然有一个城像威尼斯城一样。大家要知道，如果今天杜拜办得到，那么如假定伊拉克它真的也不经过战乱，它最后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的的确确你看它要变成金融主义。所以有一天巴比伦倾倒，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启示录里面的故事。好，那么这是自从萨达胡塞被打败了以后，那慢慢的我们知道说美国也出兵伊拉克，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现在伊拉克呢也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就等着，如果它好好发展的话，那最后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除了讲到伊拉克，讲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之外，你知道这几年还发生很重大的事，那就是911的事件。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解释911，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纽约来的，我是亲眼在电视里面看见这个两个双星大楼是怎么样倒塌，而倒塌的时候我的心融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一位弟兄，那个弟兄呢他上班的那个楼就是这个当这飞机冲进去那一楼的上面一层。所以等到那些完全融化以后，我的心就融化了。但是后来得到安慰，我们的弟兄从巴西来，你知道巴西人呢常常会迟到，但是呢他到了美国就学会了不肯迟到，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做巴西人，所以幸好做了巴西人，否则今天也见不到他。所以弟兄姊妹，那件事情对于纽约的人是个很大的冲击，对美国人是很大的冲击。从此以后纽约不一样了，世界都不一样了，一点都没有错。那现在我们就问，那个时候就问说，为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深仇大恨，你要叫3000人不明不白，你就这么走呢？所以我就回到圣经，我再仔细读圣经，我慢慢才明白一件事。因为起头我们读启示录读不懂，因为我们觉得启示录所描写的世界离开我们是很遥远。但自从911以后，你就发现说，原来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就是我们今天一天到晚我们所存在。起头我们感觉不深，感觉不浓，尤其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的话，感觉更差得很远，因为好像不在、好像你没有没有你你如果在纽约，可能你就是在纽约，那么很自然的就变成那个对象。所以现在怎么去解释这些现象，你慢慢就知道说，原来主的预言，启示的预言，句句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九章。第16-13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从主升天到他回来一共有7个印，那如果大家不懂得7个印，姑且把它当作代号，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就表示靠近主升天，那最后一个就表示主很快就回来，那么应该是第到了第七个印，那么很明显主很快就要回来。但当你要揭开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七个号，意思是说你以为是个大的事件，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七个子事件，所以在第六个号，那表示已经又靠近主回来，很近很近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叫天使要做一件事，第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把他释放了。请记得这个使者都是被捆绑的使者，是指着魔鬼来说，不是指一般使者来说。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被绑住了，所以他们不会释放，他们不能放肆。如果你把他一释放了以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哦，这是恐怖分子又来了，这是你说的。但你要知道说，如果神不允许，不让那个第六号这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四个使者把他释放。那如果释放的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本来四个风一样，你看见吗？这个四个风本来是管这个气候的。如果呢，起头是很平静的，但如果你把这四个风也把它释放出来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的。所以也是一样，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跟从前是不一样？今年台湾的热，我想你们都知道，今年美国的冷，在美国人也能感觉得到。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年连气候都不寻常了。所以慢慢你看见那个管气候的是那个四个风，神是把那四个天使把它定住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北极圈的那个 vortex 就是涡流呢，是永远留在北极圈，它不会寒流不会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去年跟今年就不一样了，去年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 vortex 就流到北美去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神管住这些使者的话，你看这气候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现在到了快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把他们放了。所以如果大家看见今天气候不寻常，那个解释是在哪里？是在启示录里面。那么好了，这四个使者是怎么样的？是被鬼附，当然了，所以他们呢就，但到那个天呢，他们说就把他释放。好，那么这件事跟911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那在我们继续读下去以前，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联合国的单位他们老早就研究这个世界的各种恐怖的组织，但是在他们的电脑里面，到了1990年，特别到了萨达胡塞在兴起的这个海上的旋风以后，这个世界的确是不一样的。他们注意到说，原来有另外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抬头。那么你说新的跟恐怖旧的有什么不同呢？那旧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比方说圣经里面不是有奋锐党的人吗？奋锐党还是专门暗杀罗马政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只暗杀罗马政要，他只对付那个军政单位的人，如此而已。他不会滥杀无辜，他不会随便对付婴孩，不会随便对付妇女的。所以要记得，在旧的恐怖运动里面，你看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他是有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设计得很好，他们绝不滥杀无辜，这个就是所谓旧的恐怖主义。但到了1990年以后，还没有。我现在是指的911以前前戏，就911的前戏，那么这些研究恐怖运动的人，他们才发现说，哎，慢慢有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慢慢开始诞生了。那新的恐怖主义跟旧的恐怖主义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新的恐怖主义它所要求是能见度，它不光做了一件事，它要做的轰轰烈烈，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我做这件事情。而且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就每天在马路上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现在如果是一个飞机的人，你看就不一样了。 所以从1990以后，慢慢你就发现说有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抬头了。那么到了911的时候呢，果然发挥了它的威力。为什么？结果你看见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就利用敌人。